后习近平时代的党指挥枪还领不领？军队采购网12月15号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就是要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的问题线索和信息，他的理由是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公告说，征集违规信息主要是指空军部队物资服务类采购活动的违规问题，包括需求编制、采购评审、合同履约、供应商的处罚、招标代理机构遴选、网上采购等等。意思就是在这些方面如果有问题你来跟我说。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在2023年的7月份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发一个公告，公开征集军备采购和招标腐败行为的线索。他不是说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我只征集一段时间，2017年10月到2023年的7月。后来我们一查发现，原来国防部长李尚福就是从2017年的9月到2022年的10月担任装备发展部的部长的职务，赶紧就是查他呗。结果就李尚福8月29号最后一次露面就消失了。到了10月24号人大常委会免除李尚福所有的官职，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军委委员全部免，相当于官宣落马。7月份公布，8月份消失，10月份就落马。所以军队采购网征集空军采购问题的线索，那等于也是向公众明示我现在要搞空军领导了，这就意味着空军有一场血雨腥风。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看到，围绕着军队的权力斗争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也知道中共未来的权力版图当中最危险的变量，既不是越来越恶化的经济，也未必是不可预测的街头，很有可能来自军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的政权是军队打下来的，可见军队在中共权力当中的关键地位。毛泽东是因为控制了军队他才发动文革，邓小平也因为控制了军队他才能够垂帘听政。但是随着习近平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中国军队正在悄然地转化成为中共体制内最棘手的结构性风险。为什么它是结构性风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军费，军费刚性增长，所以它正在成为中国政府的沉重的负担。中国已经有连续好多年增长，今年军费还保持 7% 的增长。你想一下，中国经济已经连跌了3年，中国军费没有因为疫情也没有因为经济的情况连续多年保持 7% 的名义增长。赶紧想一下，经济下行，财政吃紧，中国政府债台高筑，这是个背景，那你军费开支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们从今年来算，今年中国军费预算是18000亿，按照惯例中国军费实际开支要比它的预算多一倍，因为大量部队的开支没有放到军费里。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武警部队。武警部队以前是军地统一管理，业务上呢归中央军委，但行政上归公安部。原来的武警是这样，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把武警直接划到中央军委，实际上武警是军队序列，但是武警的开支仍然是政府序列，在一般性预算里面，没有在国防费里面。你要知道武警有多少人，50万，而且武警现在是从坦克到战机无所不包，基本上武警就是个军队，所以武警的费用是很大的，他没有算到军费里面，他直接从政府的开支里面列支。第二个，工信部下面有个局叫国防科工局，国防科工局原来是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工作委员会叫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工委是帮解放军研制武器装备，所以他规模非常的庞大，而且不惜工本。他为什么会跑到工信部里面去呢？因为机构改革，但是他是独立运作的，费用是从工信部里面出，但是它是独立运作的，工信部只是表面上的领导，它还是帮解放军研制武器装备。你想想看，大量的这种军队的开支没有算到军费里面去，那我们就说军费开支按照实际翻倍也就36000亿。去年中国的广义财政收入24万亿，如果你军费开支36000亿，占财政收入的 15%，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那政府来钱的路数多，那当然无所谓了，军费高一点就高一点。现在政府经济变成这样了，一方面土地财政是完全完蛋了，地方政府 40% 的来源于土地财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军费刚性增长，维稳经费也刚性增长，那你两头涨，那地方政府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开支不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军费问题会成为政府和军队之间的矛盾点，处理得当没事，处理不好问题就很麻烦很棘手，因为都不好惹，军队吃喝惯了，你突然收紧他的肯定不高兴，问题是政府的日子不好过，谁都不会好过。 他也不会让着军队，所以结果就是经济越差，军费反而变成刚性，军费越刚性，越会挤压社保、医疗、教育、民生支出，意味着体制内外的资源冲突会越来越激烈，所以军队很容易成为这个矛盾的焦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腐败问题，军队有多腐败，负责采购的这些解放军军官全部抓起来，会不会冤案？我估计没冤案。解放军的腐败不仅仅是个现象，它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它已经成为军队的文化的一部分。简单的这么说，部队里的军官没有不敢花的钱，军队的腐败从上到下根深蒂固，不是查不查得到的问题，是查不查的问题。不查，这种部队能打仗吗？你查狠了呢，万一兵变怎么办？你想想，习近平跟张又侠翻脸，还不是因为这些事？而且你这里面再牵扯权力斗争、派系争斗，那就更复杂。所以本质上，军队腐败就是权力变现，军队他的地位带来的权力，就是他在中共党内的这种特殊的地位。而且军队腐败还是个自噬的过程，所以军队腐败就像一个贪吃蛇，蛇在吃鸡的尾巴。军队腐败是一件这样的性质，这也意味着当军队演化出他自身利益的时候，军队的角色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以前军队有利益，但是以前的军队的利益是通过中共安排给他实现，原来军队的利益是他和中共之间进行交换实现，中共让部队服从他听他的，中共就照顾军队的利益。当军队不需要中共照顾他利益，他自己去衡量利益的时候，军队的角色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军队就不再是巡抚的工具，因为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就会衡量他自身的利益，再去决定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军队这个角色就发生变化，军队就会成为中国政局中的一个参与者，他原来是个从属于中共，现在他参与，军队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关键性的变量。这个关键性的变量就是任何中共的政治势力都不能忽略军队的利益和军队的看法，这就不一样。所以对中共来说，军队的这种改变彻底转变了中共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局的底层逻辑开始变，因为原来没有这个参与者，政局里面没有军队的参与者，军队不参与，军队从属于中共，中共因为他服从所以给他好处，但现在不是，现在他自己来参与了。那这意味着后习近平时代军队有可能变成博弈的核心，而不是一个稳定器，原来是稳定器，稳定中共的执政地位。当然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和张又侠之间的关系不和睦，他就使得军队的结构性风险个人化。我们刚才分析军队有结构性的风险，军费反腐败，但是他跟张又侠之间这种权力关系呢，使得这种结构性的风险变成个人化了，那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张又侠掌握军队，他既有人脉也有实际的威望，而且他又是老军头老背景。另外一头，习近平的文官权威和个人集权，他和张又侠的权力逻辑是不相容的，而且天然不相容。所以军队反腐和军费的部署，它就成为政府和军队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领域。所以任何人事调整都可能会放大成为一种政治信号，所以军队里面的不安和观望情绪会被顶层的利益关系放大。所以习近平在面对军队的问题时，他是结构性的问题加上派系的矛盾再加上个人不和，他是一个风险叠加，所以其实是蛮麻烦。所以总的来看，军队问题对中共对习近平来说，他日益成为一种内生型的高危不稳，就是他的不稳定是内生型的了，而且很高危，你既不能放手不管，但是你又没办法真正管起来，他不听你的，他又是政治安全的最后保障，但又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变成最大的变数，所以你不放心他，但是你还得靠他，你靠他的时候呢，你也得提防着他，所以你在什么权力过度有危机的时候呢，军队不一定会出事，但是如果失控，中国政局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认为军队是后习近平时代关键变数，党指挥枪这事灵不灵谁都不知道。